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25篇第12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这一句话，我们得讲一下那个敬畏耶和华的重点哈。敬畏就是惧怕，圣经里面对敬畏惧怕既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哈。像约翰一书说，我们在爱里就没有惧怕了。但是我们又在新约旧约很多地方看到，敬畏神是一个很好的事，神很喜悦的是智慧的开端。那我们大概简单只能这样讲吧。如果我们在神的恩惠慈爱中认识神的伟大而产生那种敬畏，那个是好的，那种惧怕是好的。因为神的伟大啊，其实也不光是他的恩惠慈爱，包括他的律法的严厉，让我们对他有更大的信心的敬畏，那是好的。如果只是一种就雅各书说的魔鬼的怕，是恐惧战兢没有盼望的怕，那是神不喜悦的哈。这里我想在这里讲的都是一种认识神，认识神的伟大，认识神伟大的慈爱和伟大的严厉，而有盼望的那种敬畏，这是神喜悦的。敬畏耶和华的人，神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跟我们昨天讲的也应该连在一起哈。在25篇第5节讲到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那么神对人的指示，是建立在这个人对他是不是敬畏的，是建立在这个人是不是相信的。敬畏他就是不敢得罪他，相信他就是第5节讲的终日等候你，我总在等候你。一个人对神的敬畏也等候，不失去盼望，包括你得罪神了，犯了罪了，你还是对主有那个亲近仰望的心，那是有福气的哈。这一节经文也提醒一下，我是觉得整个圣经都是非常实用的。那么可是那个实用呢，不要把它了解成，就跟不要把以赛亚书有一段话说，那个敬畏上帝的人，神会在你后面讲啊，当向左，当向右。就是我不喜欢把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了解成一种，就是我们像木偶一样，或者我们随时需要一个电影上面那个一个最高指示给你的一个讯号，先往左开，先往右开，你要跟谁结婚等等，这种声音啊、光啊这些，我都觉得这些不足为取。但是教会里有的时候会这样讲，灵恩派的更多，听到一个声音，看到一个光。我之所以说这不足为取，就是你容易把这些宗教经验太强化了，以至于你不会用你的敬畏的心和思想的能力了。就在中世纪有一些神秘主义，连下床都要问上帝可不可以下床，下床还要问是先下左脚还是右脚。各位，这是变成神经病了，这不是敬畏上帝了。如果你只入太庙每事问，这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得到神的指示，从旧约到新约，你再想想看哈，包括亚伯的献祭开始，到挪亚，到建造方舟，到这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啊，可能我们会觉得神都有一些特别的指示，但是你。我看的刚好不一样，我觉得神很少这样的指示，也就是很少在生活中。各位，今天你出门，今天好，我们就从你起床开始吧。你很少，你应该一次都没有听到主说你现在应该起床了，所以你起床。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会听到一个声音说你继续睡，你才睡觉。我们睡。累了嘛，我们吃饭饿了嘛，我们起床因为太阳已经出来了嘛， 当然有的时候喜欢睡懒觉啊，或懒惰啊，或太忙啊，忘记吃饭，这有。不过我神给我们的理性，神给我们的个性，神给我们感情五官的运作，那个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我们生活中绝大多数都是如此的。就只有在很特别的时候，神给一些特别的那些声音啊什么，而且这些我都觉得不要多去追求这些东西。我们有上帝的话，我们有我们的理智去思想、去判断。那神真的要亚伯拉罕献以撒这种很特别的事，一定是一个很清楚的声音。那而且我们必须说，今天如果你听到一个声音说神要你把自己儿子杀掉了，这除非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否则我们不会相信。我觉得我不会相信，如果有人这样说，我也不会相信。你一定是发神经病了才要杀你儿子。就是正常我们该做的事情要去做，不要去寻求。就神一般给我们的心脏、头脑这些是我们需要用的。我之所以这样说，其实大家我觉得也都是很用心、用手、用脑、用脚的。可是有的时候在好像属灵的事上，我们反而不相信神给我们这些东西了。我们需要，而且我很注重的是，一个人养成一个敬畏神的习惯，一个人养成敬畏神的习惯，而不必说好像说，我今天出门一定要丢个铜板啊，如果是这个 hat，我就是要穿紫色衣服；如果是 tail，我就要穿什么颜色衣服。各位，这些都是不应该有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哈。我的意思就是敬畏耶和华，耶和华会指示。有的时候你看见证会说，哦，他在那时候很困难的时候、抗战的时候，到底要跑到哪里去？他不知道，就祷告神，神就很清楚开一条路。如果他讲的意思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就用脑子去思想，各位，包括我们教会，你要买电脑，你要买灯。我们要财务要做什么？我们摄影要做什么？各位，我都相信我们的童工并不是在那里很敬虔祷告，一直到听到一个声音，Sony 哦，好，买什么？好，这样讲你们就会笑了啊！感谢主，就是我们不这样做。可是如果我们说啊，我们要让你祷告，听到一个声音，好像我们又觉得这不能违反。其实，敬畏神跟你用你的脑筋是不冲突的了。事实上，如果你祷告听到 Sony 的声音，大概是有个 Sony 推销员天天把这个灌输在你耳朵里面的，不会是真实的哈。敬畏神，你也有看到圣经里有很特别的事情，但那个特别的经验远远不如一般的经验多。五饼二鱼的神迹，你自己算算看吧。耶稣33年的生活，33年乘365天，一天吃3顿，再乘三，有这么多顿饭。只有两顿饭是变东西变出来的，你怎么要一定要把那两顿饭当做我们平常生活的标准呢？每天吃饭的时候桌上什么都不放，拿一个饼来，我们分一分，没有这种事，有这种事，但是在很特别的情形下，神才这样做。我们相信，我们也祈求，但是病了看医生，累了睡觉，这些都是。我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正常的反应，而是这些正常的反应，也让我们敬畏神就好了，而不是要求那些很特别的。所以神指示我们当选的路，我非常反对说，我一定要听到什么声音，有个什么光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那些都很危险的，甚至不可取的。我们应该的是，我们的脑子好好的用，好好的思想，我们平常好好的读经。认识神的道理，认识神的慈爱和公义，这样的人选择的是比较对的，因为他有个长期敬畏神的习惯。好，神一定指示，那个指示的道路，也不是说就一定有个很清楚的声音啊，怎么样？那个就不是神在指示，是声音在指示了。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看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情形，有的时候很特别，但是。那个时候错了，神也没有责备，就像神不要保罗在亚细亚传道，这是很奇怪的事。神两次拦阻，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神不要保罗在亚细亚，后来要他去欧洲，这我们都不知道，这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但我们就看到，如果在这种很特别的事情，神不要你传福音，原来是要你到别的地方传福音，那个就有很特别的影响，而特别带领，而且在你困惑的时候，神也不会因为你做错了就处罚你啊。不管怎么样，只是当选择的道路，其实就跟第四节的你的道只是我一样，就道路跟道是一样的，就是上帝的话，就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那么就只是选择的道，教训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平常好好的读经，好好祷告，好好思想，好好做人做事，看一些正派的东西啊，做正确的思想。十三节，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这种也是一个一般性的应许，你不能够说就对号入座，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就一定在东区有一块地，可我们当中很多人根本没有这块地啊。这个承受地土，你也可以从圣经里很多其他地方，温柔的人会承受地土，所以你把两个经文放在一起，就登山宝训和这里的承受地土，还有亚伯拉罕要承受地土，你都可以想到，哦，那很丰富，亚伯拉罕要承受地土，他必定承受地土。如果他有温柔，因为耶稣说温柔的人承受地土，我们就会说，那温柔一定是对上帝的道，上帝的教训是柔和接受的。那么我们一般人承受地图的就一个嘛，亚历山大是的嘛，你能征服别人就有地图嘛，你杀很多人就有地图嘛。第二个，你老爸很会杀嘛，所以就遗产给了你很多地图嘛。你不能太照字面来了解，我们基督徒既不是有个会杀人的老爸，以至于他有很多土地然后分一部分给我们，或者分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又跟我们的兄弟相杀，不是这样的。亚伯拉罕你也记得他承受了什么地土，神说你一定会得到地土，可是希伯来说和斯提版的话都讲他连立足之地都没得到，所以神的话是真实的，但应验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哦，我们真不能凭眼见来决定神的话怎么实现的，我们相信那个真实，我们相信那一定有，最重要的是属灵的含义，是天国在我们当中，也一定有实际的，那个在将来完全实现，现在不会没有，但是我们就有个柔和相信神的心。安然居住也不是说我们今天住在什么亿万豪宅里面有保全，或者像电影里面的每一道门上面都有多少的警戒系统，进去要按指模的。各位你再想想看，安然居住，如果你住这种房子，如果我们信有堂啊，以后每次进去都要指纹，还要声音识别，那就表示我们这里很不安全，不安全的地方才会有这么多的警戒。我们的安然是对主的相信，该有的设备也需要有了。我相信姚姐台林那边管钱的，他们的安全是比我们多一点的啊。当然还有就是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安全的小心要多一点。那么不过我这里的安然和基督徒要有安然，都是我们有那个平安了，不是不碰到艰难。十四节也很奇妙，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没有去查那个经文哈，亲密这个字有的时候甚至有性关系的意思啊。亚沙龙问他的妹妹，那能跟你亲近了吗？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含义，不过这很奇怪的。耶和华与怕他的人很近，我们应该跟很喜欢我们的人很近。这里说耶和华与怕他的人很近，耶和华把自己的约指示那些怕他的人。用世俗来讲也可以了解，但那是就是帮助我们了解，但是不要走错路了。各位，那常常是独裁者式的指示。我看了古今中外很多的独裁者啊，都有个个性，就天威难测，我什么事都不给你知道。有人说，如果你要哪一个人以前不要他当行政院长，他呼声很高，你在报纸上放一个啊，可能张三要当行政院长了，那总统就会很生气，怎么有人知道了就不让他当了。我们的神并不是要我们很怕他，怕到一个地步，怕得跟孙子一样，然后上帝就说 好吧，你这么怕我，肯定呢，我有威严，然后就告诉你做什么事。我们神不是这样，我们神没有孙子，都是儿子啊。就是我，对不起，我在开玩笑。就是我们敬畏神，并不是那种恐惧的，而是认识他的圣洁良善，承认自己的罪恶，承认他的拯救，不是那种为了要得到利益或者患得患失的那种恐惧。就是他的伟大，就是他的美好，让我们自知渺小，那神就跟我们亲近。然后这话真的写得很生动了，好像因为这个人很可靠，很怕我，所以我就把悄悄话跟他讲自己的约。其实约跟前面选择的道路，跟第四节你的路你的道指示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独得之秘啊，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本圣经，我们没有什么秘密的事。耶稣有的时候的确只跟某些门徒讲那些话，但是这些话也都写下来，我们也都知道。如果我们教会或者我们教会的团体里面有人组织一个小组织，然后不给别人知道，说我们有一些特别亲近主的，只有那些高级人才能进来，这种人你要小心，可能我们教会就有异端了。异端的特色都是这样，有些事不要给别人知道，而这是秘密哦。各位，如果我们在传讲上帝的话，有什么特别的秘密的话，那就一定不对。我们没有什么秘密，上帝指示自己的约，把这个约指示给那很敬畏他的人，不是有一套独得之秘。其实这里讲的，我们倒过来看，就是神都把他的话交给我们，他的秘密、他的约、他的那个很奇妙的那个什么，只传那个特别谁的秘方，传给谁啊？各位，谁都可以听。其实我们倒过来讲，就是你不想听，你听了在睡觉，那不是上帝没传给你，是你没有那颗心要听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知道永生的道路，永生的，我们就用这句话吧，秘诀。那不是秘诀，就是信他，就是敬畏他。变成秘诀，变成好像很难了，要终日等候了，好像很难了，好像那个张良哇，还要被苦试好几次，然后那个黄石公才把那个秘籍给他，好像武侠小说里面秘籍，好像我们今天在电影看到的密码，或者是什么我们说科学里面的人类的基因的密码，要很聪明人才能解，这都不是我们基督教讲的。我们讲到的得救得福的那条道路，并不是什么要特别聪明的人，特别跟上帝好像有特别关系的人，或者是怎么样怕上帝，就我们在电影里小说里看到，没有，这都是公开的。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渴慕他的心，就得到。如果你一定要说秘诀，就是这秘诀。而我们根本今天跟全世界人讲，你要青春常在美颜，而不必去棉花田，也不必去什么圣德科斯，也不必去这些什么这些什么什么什么网上的，各位不必了，你敬畏上帝就有了。各位姐妹，真的啊，对不起啊，他就会把养颜就长生之道跟我们讲，对不对？永生嘛。好，你如果觉得很失望，那也没办法，我不是没有跟你讲啊，都讲了。好，但是我们会犯罪。第十五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这里不一定是他犯罪了，所以进入网罗了。有的时候可能是别人犯罪陷害他了，就像那个大卫的两次陷入网罗，这两个情形都有。一个是陷入网罗，好像那个雀鸟被捕鸟人抓住一样，那是因为扫罗逼迫他，那是因为他的正直良善，魔鬼就攻击他，那他还摆脱不了。另外一次他陷入网罗，就自己犯罪，陷入了色情的网罗。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敌人或者我们自己犯罪，我们也都记得，我们就仰望主，我们错了认罪悔改，继续相信他，别人错了求主伸冤，就总是我们都仰望上帝吧。就25篇一直在讲，你一生中需要上帝常常教导你， 思想神的真理不是什么很奥秘的东西，就是我们每天看圣经，就是我们每天我们脑力的激荡啊、操练啊这些，我们仰望他一定会救我们的。但是有的时候真是等候很久，所以也不要因为我们在等候很久很艰难就停止对主的呼求。二十五篇从一开始就在讲他在呼求神，包括求神教导他，包括求神指示他的约，指示他的道，指示他的真理。但是在教导也学习的时候，他也知道他是一个谦卑人，第九节神会按公平引导他，他遵行他的话，但是并不能保证在世上不碰到困难，很多困难，有的时候困难多到就是十六节开始的话，好像神离开他了，他孤独困苦，心里愁苦很多，他祸患很多，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好，他也讲我的罪。那么有的时候实在不是罪，但就很艰难。昨天晚上祷告会我跟公正一起祷告啊，跟公正祷告一定都是很平静安稳的。我说有什么要带祷？哦，他说现在工作太多了，他不知道怎么办。哦，我都不知道公正也有做不了的事啊。啊，就刚好今天看到哈，感谢主，很少开他玩笑，开一下玩笑。各位，如果我们是忠心良善，我想我们每个部门都有嘛。我们头痛的啊，我们传道同工头痛就是讲不出道来嘛，查经很头痛。我们行政同工头痛就是传道同工又要你做 PowerPoint， 要你做什么呢？就是行政同工，然后又是我们申请前又是过了时间啊等等啊，就是我们都有，不一定是谁的罪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愁苦甚多了，求主看顾。那下面就不要应用在我们办公室里面了哈。但是外面是有的，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恨我。就是神不一定让你不碰到仇敌，你碰到很多仇敌很艰难，然后你可以冤，你可以喊，你可以求，但是不要失去了信心，继续依靠主，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叫我不要羞愧，我投靠你。我都觉得这些经文几乎不需要解释，因为我们都这经文不是三位一体那么奥秘的事，我们都懂。可是需要解释，因为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总会在羞愧人多而且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会问那个老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神为什么不听祷告呢？神为什么不开路呢？哎，各位，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从圣徒里看到，就是你继续寻求啊，继续依靠啊，继续求主，包括求主赦免，如果没有什么罪恶，就求主帮助我脱离这些啊，我在投靠你。那我们也可以很诚实的说，就是我们一再看诗篇的时候看到，诗篇里有很多看起来很自夸而且定别人罪的自大之词，不像基督徒。可是那个不是自夸，那不是跟因信称义违背，是信靠主的人，我们也有相对的良善。所以他敢讲这句话，二十一节，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这纯全正直可以指上帝，上帝是纯全正直来保守我，也可以指我生活靠着主纯全正直，所以求你保守我。好，整个二十五篇我们都在讲我的眼目，我的脚，我的什么。可是你看我们基督生活总是有最好的个人也有最好的团体。原来二十二节讲到求你救赎以色列，那个我就是以色列，那我就是教会，那就是那我就是我们，不是办公室里的某一个人，是我们大家一起啊，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愁苦。那神一定救我们，然后也有新愁苦，有新欢乐，也有旧欢乐，也有新愁苦旧愁苦，我们就是一直走，越来越信靠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保守我们在十二月以后的常常有的一些很辛苦很多的服事，其实平常也有很多，我们求主保守每一个同工弟兄姐妹，主让我们仰望你，等候你，让我们跟你，我们亲近你，也敬畏你，使我们看到你的话，我们能够有最好的思想，得到安慰和鼓励。 我们求主恩待，即使我们走得再好，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有这么多的愁苦，连大卫都有这么多愁苦，连保罗都有这么多愁苦，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脱离，但是若在其中，也求主让我们继续仰望你，有盼望，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